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最近查克老师与我们按章按节分享以西结书，目前经文内容说到，犹太人将不再硬心，他们将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所等待的弥赛亚。好，现在我们开始查考这次的经文当中预言将来会有一系列发生的事情，最终大罪人就是敌基督将出现。好，请查克老师分享以西结书第39章从第29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仍然请您翻开以西结书的第39章，请一起来思想聆听神的话语。以西结书第39章29节说，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时候呢，俄罗斯联军被摧毁，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家。这件事呢，具有非常强而有力的含义，因为这个时候神已经将他的灵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好为耶稣基督招聚一个身体，就是一位心腹。神的灵在世上做工的目的呢，就是要呼召一批人出来，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今天呢，神的灵正在教会里面运行，也借着教会做工。因着神的灵在教会中做工的大能，撒旦的邪恶势力就会受到遏制。今天有很多人非常恨恶教会，其实呢，这个世界应当为教会的存在来感恩。如果不是神的灵在教会所发挥的拦阻力量，或许呢，这个世界早就拱手让给了撒旦了，敌基督也早就在世上掌权了。神的灵将继续在教会里拦阻撒旦的势力，直到他被消除。到了那个时候，大罪人会显露出来，灭亡之子也会出来，用各种的谎言欺哄全世界的人们，将世界控制在他的影响范围之内。罪恶的闸门就会打开，像洪水一样的在全地泛滥。但是目前，因为神的灵在教会运行，遏制了邪恶的势力。只是当教会被主从地上提走之后，神就会将他的灵浇灌以色列家。神要在最后七年的时间里面，借着他的灵在以色列人中做工。但以理书第九章说，为以色列国神立定了70个期，其中的69个期已经应验了。而但以理书第九章25和26节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告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就是49年和62个期，共483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或者483年，弥赛亚要降临，但是那受告者弥赛亚必被剪除。弥赛亚并没有被封为王，也不是世界的掌权者，更没有设立什么神的国，他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一王的名指的是由尼禄派来的提多将军，至终必如洪水冲没，毁灭圣城，犹太人将被赶散天下， 但以理书这一部分的预言呢，已经在时间上准确的应验了。在主前445年的3月14日，波斯王亚达薛西下令重新修复和建造耶路撒冷。按照巴比伦的日历呢，一年有360天，主后的32年4月6日，就正好是483年后的那日。耶稣就在这一天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城，但是他被剪除，也就是在那一个星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后来呢，提多带领罗马军队进入耶路撒冷，把城毁灭了。此后的1900年里面呢，犹太人就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但以理书第九章说，为以色列国神立定了70个期，其中有69个期已经应验，还有一个期没有实现，最后一个期呢，将会在神将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家身上的时候开始。在那个时候，这个世界的领袖啊，就是敌基督，要用欺哄的手段掌控世界，和以色列订立盟约。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可以看到，那个掌权者在与以色列的盟约中赋予他们重建圣殿的权利和特权。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第40章，会读到先知以西结描述了那将在耶路撒冷城重建的新圣所。在接下来的三章经文中呢，他将描述在耶路撒冷重建的新圣殿。但是在最后七年的中间，也就是三年半的时候，与以色列人订立盟约重建圣殿的领袖，也就是敌基督，会来到圣殿，并站在至圣所中自称为神，命令众人拜他。这个人呢，就是圣经里称之为行毁坏可憎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和第四节说，将来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15和16节里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着经的人需要会意啊，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21节继续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但以理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殿，使每天的祭祀和祷告都止息，这段日子共1290天。之后耶稣再来，或者说主就会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呢，这些事情的顺序呢是这样的，俄罗斯联军进攻以色列，教会被提，俄罗斯军队被摧毁，以色列人的眼睛则打开，神的灵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与此同时呢，从欧洲十国联盟中兴起了这个大罪人，他掌握着世界大权，在这最后的七年中，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以色列。好了，我们可以翻到约珥书的第二章，去读一读先知约珥同样说过极其相似的预言。在约珥书第二章的20节，神预言以色列百姓被召聚归回故土之后，将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侵略他们。约珥书第二章预言了这一次大规模的侵略行动。第11节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挡得起呢？在第20节呢，耶和华宣告说，我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你该记得以西结说过，这支军队要从北方入侵以色列。 但是呢，在约珥书第二章的20和21节，神说，我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接着在第25节，主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第27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你一定记得神摧毁俄罗斯联军的时候，世人将知道神就是以色列人的耶和华。27节继续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到那时，什么事情将发生呢？神说，你们知道我是神，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在你们身上。约珥书第二章28和29节又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都是耶和华说的。彼得呢，曾经引用这段经文向犹太人解释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读圣经的内文呢，就发现神告诉我们，将来会有春雨，又有秋雨。在约珥书第二章23节说，他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约珥书预言神的灵要浇灌下来，实际上他所指的呢，与以西结书第39章29节里这里说的呢是一样的，神的灵要浇灌以色列家。当犹太百姓在五旬节聚集的时候，神确实将他的灵浇灌到他的教会身上。众人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彼得告诉他们，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什么？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下来吗？虽然彼得指出这是在预言当时发生的事，说神将他的灵浇灌下来，其实呢，约珥书的这个预言指的是在末后的日子，当以色列人认识到神是他们的耶和华的时候，这个预言将再次应验。因为此后呢，约珥马上就讲到大灾难时期发生的事件。在约珥书第二章的30节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里，耶稣基督将带着极大的权能和荣耀回来建立神的国度。在那事发生之前，神将在全地施行地壳巨变的灾难性的审判。那时候呢，月亮要变为血，太阳变为黑暗，恰恰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所预言在大灾难中将发生的部分事件一样。启示录的第6章12和13节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这些天翻地覆的灾难性事件会降临到地上，其中呢包括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有好几位先知呢证实并且印证了所预言的整个情景。现在呢，以色列已经复国了，下一件事情呢，很可能与许多事件呢同时发生，例如俄罗斯联军侵略以色列之后呢，很快被神的权能所摧毁，教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神的灵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就承认神是耶和华。敌基督的兴起以及世界要经历的最后七年时期，在前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世界是相对的繁荣，接着呢进入大而可畏的血腥时期，就是大灾难的临到。那时候呢，世人要因为自己的不义和罪孽而遭到了神的审判。启示录第六到十八章很生动地描述了这三年半时期的细节。事实上呢，从圣经来看，世界历史中没有哪一段时期的记载比这个三年半更详细陈述的了。针对这三年半时期所要发生的事情，神所记录的呢，比人类历史任何一段时间都要来得详细。而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八章很仔细而且形象化地描述了这三年半时期将要发生的事情。到最后七年的末了，主耶稣基督将在大荣耀中与众圣徒一同在云中降临。在那日，主耶稣将脚踏橄榄山，而橄榄山将会从中间裂开，我们的主将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城。查考以西结书的第43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那里说东门将会为主而开，主耶稣要在地上掌权，建立他的国度，而我们呢要与他同在，并且在地上掌权一千年。这就是末世时候先后要发生的事件。我们呢正处在末世的边缘，只有神知道下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俄罗斯将会在什么时候侵略中东。这个时候呢，教会将会被提了。神说，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神说过的事情呢必然要成就。现在我们要进入最后的倒计时的时期，倒计时在重新修复和建造耶路撒冷的命令发出开始算起，过了69个七年，就是483年之后，弥赛亚如期降临。之后呢，情况就一片混乱，弥赛亚被剪除，以色列人被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倒计时就停在这儿了，暂时搁下。但是现在呢，必须要重新调整所有的事情了。神要以色列百姓经历一段比较长的荒凉时期，你们要被赶散天下2000年之久。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复兴，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以色列国呢，沉寂了近2000年了，但是呢，神带领他们回到了故土。现在呢，神要开始倒计时了。当俄罗斯的军队入侵以色列，并且被神毁灭的时候，而神将他的灵呢浇灌在以色列家的时候，世上的一切体系都要消失。现在世界末日的倒计时再次开始了，我们进入最后的七年时期。将来呢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下一次我们查考有关圣殿的重建，就会与启示录的预言呢做一个对比。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方案。有人问了，哎，那些个可怜的巴勒斯坦人那会怎么样呢？我是非常同情那些人，可是呢我要这样说，凡事都有一定的结局，在人为的办法用尽之前呢，一切都将要过去。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因为耶稣说过，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所以啊，你们要预备。这是耶稣为他的教会再来的时候所说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啊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愚拙的五个童女呢完全没有预备，全都入睡了。忽然有人呼喊新郎到了，他们才惊醒过来。今天呢这个呼喊发出了，新郎到了，教会呢就开始骚动起来，开始苏醒过来了。五个愚拙的童女说，哦，请分一点油给我们吧，我们的灯快要灭了。那五个聪明的童女说，对不起，如果我们给你们油，恐怕我们自己也不够用，你们自己去到城里去买吧。结果呢，正当他们去买油的时候， 新郎来了。那些个预备好的就同他进去坐席，而没有预备好的呢，还在昏昏睡觉的，还在努力的，自然就不得其门而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呢是时候该行在圣灵中了，不要再随从肉体而活了，更不要寻求肉体的满足，而要跟随圣灵而行。时候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所以呢，我们都要预备好自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劝你呢，为主耶稣的再来预备好自己。也许你在想，哎，我想预备自己的，那么你呢就要向上帝和圣灵敞开你的心，因为上帝愿意你成为他家中的一份子，让你有份于当基督耶稣心腹的一部分，并且成为他国度的一部分。至于仍旧是野橄榄枝子的朋友们，你还有时间可以被神接到橄榄树上来呀，使你今天能够参与圣灵在世上的工作，都归入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主的心腹。可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从先知预言的整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活在仅有的一点时间里。其实从1967年开始，我们这些外邦人呢一直活在不多的时间里，因为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犹太人在1967年重新控制耶路撒冷的时候，外邦人的日期已经满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神不会让世界的局势继续长此下去的。如果你想采取什么行动，最好现在就去做吧，要不然你再好好去读一读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八章，看看在未来的日子里以及在将来最后一个七年要发生的事。好了，我们今天的查考就到这儿结束，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神愿意我们都能成为他家中以及他国度中的一份子。如果你期望生活得改变，请下决心来跟随神，请你把握时间。一会儿查克老师呢会告诉你们怎么样成为神永恒家中的一份子。查克老师，刚才您鼓励我们不要随从肉体情欲，而是要跟随圣灵而行，使我们能在新郎来接他的心腹的时候准备好迎接他。有些听众或许呢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请您教导他们怎么样能成为神永恒家中的一份子好吗？
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必得救。但是我认为你不能单单的说啊，我相信耶稣。圣经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里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你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让他来做你的主。我觉得最要紧的呢，就是让耶稣来做你生命的主。这正如保罗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谢谢查克老师。下回查克老师呢要讲解受到高度争议的圣经段落之一，那里讲到在大灾期之后的所发生的事情，
以及神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好，请留意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